提起西瓜，你会想到什么呢？
胡同，
快乐，
你的朋友呀，
夕阳，
夏天，
小时候，
火锅，
军训，
果子，
解渴。
西瓜知道答案是 Viva La Vida 旗下一档人物对谈栏目，我们将与正在各个领域探索不同可能性的年轻人们一起聊一聊他们对自我和生命的思考，为听众呈现别具一格的生命状态。
焦虑的现有情绪，它反而是有正向的价值的。
而且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好像这个社会的评价标准也不一样。
没有说哪个年龄就一定要结婚。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我们选择的这个成本，就包括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其实是都在增加的。
我觉得只要我们一直是在自我探索，然后在不断的成长的这条道路上，其实一切都不是白费的。深度跟人的深度的链接，真诚的沟通，在这个相亲市场上，自己用什么样的策略，以什么样的定位。我觉得找对象这件事情，很多时候快并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
对方欣赏你的点一定需要你自己喜欢。
对，这一点我真的是太同意，太同意了。两个人的核心价值观是不是足够一致，这是决定两个人能不能真正的长久的和谐的走下去的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我觉得他们最大的价值在于开启我们的自我探索。优势的发挥是有一个最佳的区域的。如果说一个因素，我身上自己的一个特点，它并没有阻碍我实现我想要实现的目标，那么它就不是我的短板。如果我们的目标足够清晰的话，一定能够找到资源的。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西瓜知道答案。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文一，他是一个特殊的老师，或者可以说是一名特殊的教练，他现在的身份呢是优势教练。那么我们来请文一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的，大家好，我是文一。对，我是一名优势教练，是盖洛普认证的全球认证的优势教练。然后同时呢，我其实还有一个身份是我在一家专门传播优势理念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做课程的研发。然后我觉得我是一个优势狂魔，因为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优势理念，所以我可能日常就会在生活中经常去挖掘身边人身上的一些优势，然后也把优势理念用在我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所以说我身边的很多伙伴有的时候会吐槽我说，觉得我这个聊起来什么都会跟优势理念扯上关系啊，他们都开始吐槽我了。然后我估计咱们待会儿聊天有可能也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没关系。哎，其实我和文一的认识非常的特别，我们当时是在一个在线的相亲群认识的。
对，
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在海南，在记者站工作。后来呢，也是因为在海南就是没有太多熟悉的朋友嘛，然后当时我就有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相亲的公众号，说你可以先看看，然后等你回到北京的时候啊，再来去见面。后来我就注册了，也不是，后来我就那个参加了。那个当时有一个线上的活动，就有一个好几百人的大群，但是我的结果就是对象没找着，却认识了好朋友，非常神奇。
是的，是的，那一波的找对象里，我的收获跟你一样，也是结识了你这样一个好朋友，但是，并没有认识什么优质的男士。
不过后边就是特别值得开心的是，你现在已经是找到了自己这个理想的另一半，而且已经步入婚姻殿堂了。我真的当时看到那个消息特别为你开心，而且就是当时文一还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讲这个自己如何用优势思维去找对象，还有和这个另一半相处，好像也是获得了特别高的关注，我记得是有10万加，对吧？
对，那篇文章里我就是分享了自己痛苦相亲的这个3年半的历程中间的方方面面吧，就是一些最想要分享出去的一些感想，然后其中就包括了我就是用优势思维去找对象以及经营这段关系的一些方面。
其实啊，这个我现在可能是处在你就是相亲3年半的那个焦虑之中，因为其实我目前还是单身嘛，所以其实我在这个找对象上也会有一些焦虑，尤其这个焦虑非常明显的是在可能是我27、28岁这样一个阶段，因为那个时候呢会有一些工作上的焦虑，就属于你可能进入一个就进入一个单位，进入职场之后，你发现你在学校学的很多东西跟职场上并不相关，或者说联系并不多，同时呢这个评判标准也发生了变化，然后在此同时呢你还面临着一个找对象然后结婚的这样一个年龄上的焦虑吧，可能，所以其实那2年是2种焦虑叠加，我的这个感觉是非常明显的，不知道你那个时候有没有过这种焦虑？
一样的，我觉得我在我的这种在结婚找到人生伴侣这件事情上的焦虑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在差不多26岁到30岁吧，真的是将近4年的时间。这件事情就是说找对象，找到合适的人生伴侣这件事情，一度对于我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课题。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就是从小就是一个特别特别需要亲密关系的人，然后就是也很非常关注亲密关系，而且那个时候也真的是有这种因为年龄的增长而产生的就是说总是担心，哎，年龄更大的时候是不是就更找不着合适的对象，就更嫁不出去了。那个时候真的是这种焦虑是非常非常的强的。
明白。那后来这种焦虑感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呢？是在你真正的找到另一半以后吗？
它真的是持续了很长时间这种焦虑。我只能说是我最终是还是比较幸运的，是在大概30岁的时候找到的。然后我说实话，我觉得就如果说比如说如果我到现在我32岁仍然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仍然是没有结婚的状态，我觉得我一定是仍然是处在这种焦虑当中的。但是我觉得这种焦虑它焦虑本身并不一定是有多大的问题的，因为很多时候焦虑的这种情绪它反而是有正向的价值的。只不过是其实在有一些阶段里我感受到我当时的在这个结婚这件事情上的焦虑程度是超过了那个健康的那个范围的。现在回想起来是这样的。
对，其实我也是，就是我刚刚为什么说是在我这个过去2年是非常焦虑的，因为其实现在我还是没有找到嘛，就是从结果上看可能我还是一个没有那么成功的状态，但是我后来发现我的这个焦虑感逐渐消失是因为我可能比之前更自信了，就是在前2年在这个不管是相亲也好啊，还是说这个向朋友介绍啊，然后包括自己去主动的认识一些人也好，就是因为可能见了好多个都没有结果吧，会给我一种负向的反馈，就比如说我会想是不是因为我自己不够好，是不是我自己没有魅力呀，我自己这个穿衣打扮不合格呀，然后包括甚至是不是我不够幽默不够有趣，所以就没有人喜欢我，就为什么没有人喜欢我呢，就我之前就会有这种感觉，但可能就到了今年我会觉得一个是自己的内核 就情绪更稳定，然后自己的内核其实也是更坚强了吧，就属于变得更自信了。就我感觉我现在的状态就是说，虽然我没有找到那个合适的人，但是其实我也很喜欢我目前的状态，包括我的生活状态、我的工作还有我的朋友。所以就是在没有遇到那个人之前，是要更好的去做自己，更好的爱自己。然后呢，等到那个人的时候，等到那个人出现的时候，你带着你的自信，带着你的这种，怎么说，就是散发出来的这种能量去迎接他。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目前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我现在就没有那么焦虑了。
通常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就说明 你找到那个合适的对象已经不远了。
哇，谢谢，借你吉言啊！我希望，我也希望。
你刚才分享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让我想到一个点，就是，就是焦虑。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内心的这种焦虑，来自于我们对，就是我们本身是有一个目标的，然后同时呢，我们有一个想要实现的目标，但同时我们又觉得自己的现状离那个目标很有差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容易产生焦虑。我刚才就想到，就是为什么我说，如果说我现在没有找到结婚对象的话，我觉得我肯定还是会有焦虑的，是因为找到合适的人生伴侣，它对于我来说是我人生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我觉得它可能在我目前有限的认知里，我会把它当作是人生非常重要的我想要实现的一个目标。就是当然随着这个人生阅历的增长，随着自己各方面的想法的这种变化，有可能会变哈。当然我现在因为已经结婚了，我也无法得知如果说我没有找到对象以后，会不会就是觉得这并不会是我一个重要的人生目标，我是不是也可以很好的接受一个人去过好人生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是在我之前有限的认知当中，我会觉得找到一个合适的人生伴侣是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目标。那对于我来说，我当时跟你特别特别类似的一个点，就是我也曾经经历过，就是觉得对自己非常的不自信，特别的没有安全感，所以就对于自己到底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对象就非常的怀疑，所以说那个时候目标跟现状就产生了巨大的差距，所以就带来了巨大的焦虑。
对，其实咱们刚刚一直在提一个这个年龄的事情，就说其实我是快要到30岁了嘛，就我今年可能28岁，然后呢，你是可能是正好是过了30岁。我感觉就是大家会，尤其是女生啊，对于这个三十岁这个年龄就会特别的敏感，就好像是一个社会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类似于你30岁的时候，你应该是一个可能这个结了婚，然后有了家庭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就是我也是很好奇啊，就是你经历过30岁以后，你觉得30岁对于一个女孩来说，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我觉得对于一个女孩来说，有没有特殊的意义，完全在于自己怎么看待这个数字、这个年龄，以及就是说这个年龄30岁。对于我们自己意味着什么？因为本身确实是我也感觉到，整个社会其实不仅是，女性对于30岁这个年龄会有很多，好像就会想到30岁，就会觉得30岁的那个我自己一定是要怎么怎么样的，对自己会有很多的期待。对男性其实同样是这样嘛。我们都很容易对，就会觉得30而立，那我一定要在事业上，在情感上都是要有一个很稳定的状态，然后一个非常接近自己的那种理想的状态。
理想。
对，所以就是在30岁的前后，这个坎儿的这个前后，我们就发现身边真的很多很多朋友，不管男女，都会有， 就是很多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焦虑，但是最终这个年龄，每一个年龄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觉得我们自己是可以有选择的。因为可能你比如说对于有的人来说，三十岁的时候，他的那个目标可能是可能就是跟咱们两个刚才说的那种，就是很多的会考虑结婚这件事情是不太一样的。你看，如果说咱们去在三十岁上下去考虑，咱们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找到好的人生伴侣，那么我们现实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生伴侣，那么这种差距就很容易给自己带来，就是自己很容易因为这些差距而感到焦虑。那对于其他人来说，如果说他三十岁的时候他的目标是拼搏事业，然后在事业上有更好的发展，然后比如说在这个职级上有一个什么样的晋升，然后在社会层面有怎么样的影响力，如果说他有这样的目标的话，那他如果三十岁没有达成这样的目标，他也是很容易产生焦虑的。但是我觉得最终就是说和我们最终都是可以去选择自己面对一个事实的那个态度的，并不是说我三十岁没有达成我找到好的人生伴侣的那个目标，我就一定要焦虑。因为焦虑它的这个情绪它是由我们自己产生的，我们自己当然可以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选择我们要不要为这件事情去过度焦虑。
我觉得这点你说的特别对，就是后来我发现其实大家可能对于自己这个不同的年龄阶段吧，就是说会有一个不同的目标，或者说我们会有一段主线。像我们比如说像我啊，其实我感觉用一个现在的词儿来说，其实我可能有点属于小镇做题家那种类型，因为我是从河北这个考试考过来的嘛。其实在我大学之前可能就是学习，然后学习老师就会说，哎呀，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是吧？就是去上一个好的大学，然后你的人生可能就会不一样了。后来可能读了大学之后，就包括后来因为我们又都读了研嘛，就咱们两个都是，就包括你在读大学或者读研的时候，其实你也有一部分目标是我想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然后到了工作之后呢，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判断标准发生了变化。因为在学校的时候你只要成绩好就可以，对吧？然后你找工作的时候，你可能是你要去好好去改你的简历，然后去考试去面试，然后也就可以了。但是工作之后就大家可能工作之后大家下一个目标就除了像刚刚提到的这个在事业上的一个这个升职加薪或者是事业上稳步前进之外，其实就有更多的人把这个结婚，然后还有包括就是找到合适的另一半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而且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好像这个社会的评价标准也不一样，因为可能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只要我们成绩好就也没有人会评价我们什么就其他的东西，然后到了工作上可能这个我们工作能力啊，然后包括工作的这种成绩啊是一个评价的标准。但是后来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尤其是女生快到了三十岁，有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男朋友，然后有没有说即将要这个结婚，其实也成为了大家一个经常谈论的话题吧。但是其实我也见过我身边有一些女孩子，我觉得她们也都非常的优秀，但可能就是会有点着急，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在三十岁结婚，或者说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就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她们在自我发展这个方面可能走得没有那么好，就是因为自己比较着急吧，就是我相信你肯定能明白我说的那个意思啊。对，就反而是因为这件事情就限制住了，比如说觉得哎这个反正也差不多了就这样吧，然后就结婚了。但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女孩子是能够发展得更好的。
对，你刚才说你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就会觉得一定要在三十岁前结婚，我突然想起来，我都差点都已经忘记了，我 当年很多年前，我可能是在大概22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处于一段非常稳定的恋爱关系啊。然后我那个时候是，预想过我的理想的结婚年龄是26岁，但是结果在我26岁的时候，那段关系却结束了，我失恋了。然后我现在回想一下，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感恩那次失恋。我现在都不敢想象，如果说我在我原计划的26岁就英年早婚的话，我觉得我不会想要那样的生活。我宁愿选择，真的是如果说真的我有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在26岁的时候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失恋，然后呢，然后就是又后来经历的那一系列，比如说我找到了我的人生使命，然后我做了一次非常大的职业转型，然后来到了现在所从事的优势领域，然后以及就是经历了3年半痛苦的相亲，然后找到了我老公，然后现在也在努力经营我们的亲密关系，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我实际经历的这样的一个历程，我现在就是如果让我重新选择的话，我会觉得这个历程是我好像可以说是我更想要的吧。我觉得这一切体验都挺值的，虽然说过程当中不管是在工作上、事业上还是在情感上，都有很非常非常受挫的时候，但是相对于那种26岁当年设想的理想的那个画面是26岁就结婚，相对于那个选择来说，我会觉得我现在，我就觉得真的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没有说哪个年龄就一定要结婚。
明白。哎，那我好奇啊，就是你当时这个重大的职业转型是在什么时候做出的这个决定？就大概是几岁的时候？
那是在我29岁的时候。是不是？哎呀，就我自己回想起来也觉得有点还是挺不可思议的，因为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并不是一个那种特别特别勇敢的人，就是说，相对于我自己，身边的一些朋友，我觉得很多人是特别特别敢于突破常规，然后做出一些非常非常。不被别人理解的一些举动哈，相对于身边的一些这样的朋友来说，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好像看上去就是特别勇敢、特别能够突破现状的一个人。我是特别特别需要安全感的，总体上来说。但是我居然29岁的时候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职业转型。
哎，那我好奇一下，就是你是从什么转型到了什么？就跟我们讲一讲。
就是我在之前，我在26岁到29岁，就是我从英国读了教育学的硕士，之后有3年的时间我是在做英语老师，然后呢我转型到了，其实就是到了现在的这个领域，现在的这个团队，我们就是来，我们持续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传播优势理念，也就是说我们会通过课程啊，通过一对一的咨询，以及其他的项目这种形式，去让更多人能够发现自己的天赋，发现自己的优势，并且把优势理念应用在这种个人成长上啊、职业发展上，还有应用在亲子教育上、亲密关系上，这些都是可以应用的。总之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整体上在做的事情是属于积极心理学这个大的范畴的，就是积极心理学它的这个目的，在我看来就是去寻求怎么样能够让人过得更幸福啊，这也是我一直觉得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那其实我觉得你的这个职业转型是非常大的，因为像之前是在一个国际学校当英语老师，所以是一个非常稳定，然后大家看起来也很羡慕，然后包括其实压力也不是很大吧，因为小朋友们也不用高考，是不是？就感觉 是一个挺好的，就可能在外人听来就是一个挺好的工作，但是现在这个优势教练包括到了这个新的工作室，它是有一点像创业的性质，是不是？
嗯，是的是的，我们是一个创业团队，所以其实我现在也在正在经历的一个焦虑，正在经历的一个挑战，就是在创业团队里工作量非常大的这种情况下，总体上压力也比较大的情况下，怎么样去做好工作跟生活的平衡？这是我转型之后其实面临的一种新的焦虑，一个新的挑战啊。那当时我是，是从确实是在国际学校的英语老师这份工作哈，在我爸妈看来就是一份完美的工作。
对对，是的。
尤其是那个时候我还是在相亲阶段，还没有找到这个结婚对象嘛。然后那个时候我爸妈就是强烈的觉得，我当时想要辞掉那份工作，然后换到现在这份工作的时候，我爸妈是激烈的反对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觉得如果我不去做那份工作，而去一个创业团队来做工作的话，他们就会觉得我在相亲市场上的竞争力会降低。
当时是什么促成了你做这样一个决定呢？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有一个迷之信念，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从小就很神奇的特别特别相信一个人必须要做自己觉得有价值的工作，有价值的事情，必须是自己就是发自内心的喜欢热爱，然后愿意去全心的投入其中的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一个人是一定要做这样的事情的。我做这种重大的人生决策的时候，我自己内心的那个真实的想法就是我到底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情，对这件事情我到底有没有兴趣，有没有动力，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点。所以在我后来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类似大的职业转型，在那个时候我其实同样是遵循了这样的一个原则吧，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份信念。我就觉得当时我当然这跟我很多年的这种自我探索绝对是密不可分的哈，因为我差不多从2011年本科毕业我就开始做各种各样的形式的自我探索，包括我那个时候也去学了生涯规划师的这种课程然后所以我对自己的我觉得总体上还是比较了解的，我就比较了解我的兴趣点比较了解我适合什么样的工作环境，所以当时就是说总体上来说我选择做这个职业转型，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我对自己的这个优势吧，我觉得对自己的优势，对自己的兴趣，是比较了解的。我是一个总体上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理性的判断，而且我当时真的是前后想了2个多月，就是从我有那个换到我现在这家公司的那个想法，到我实际就是跟前边的单位工作单位提出离职是经历了2个多月。而且对，这么说来其实我又想到另外一个当时助力我决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哈，就是我不只是想了，我还是去做了。我当时做了什么，就是我当我就是有萌生了这个转型去做这种探索的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马上就行动了，我就马上联系了我现在的老板然后因为是我是跟他是10年前就认识，然后那个时候我萌生的那个转型的那个想法其实就是想要看看在积极心理学这个领域有没有什么我能够去尝试做的工作，然后我就想到了优势这个方向，因为优势这个方向它就是积极心理学里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因为我们如果想要获得幸福的话，是一定它的那个基石，幸福的基石就是自身的那个优势。所以我当时我觉得我做的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我去实际去尝试了这份工作，我做了两个月的志愿者，然后还有几个月的兼职，然后通过这连续可能有当时是其实是差不多有五个月吧，将近五个月的这个实际对于这份工作的这个上手的这个经验，它实实在在的告诉我，我是是还是挺适合这个工作的。这也是我当时做决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又要提到年龄这个事儿，因为确实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我们选择的这个成本，就包括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其实是都在增加的。那其实这个时候你想要去就是转行也好，或者是跳到一个新的工作也好，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要知道你自己是真正喜欢它，并且你能够去胜任它的。因为可能有一些人他就一拍脑袋觉得哎这个特别好，或者是我身边有人在做这个，我看他们哎也很能赚钱，或者他们做得很幸福就去了，但实际情况是他可能压根儿就不了解这个行业真实的状况是什么。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是转型其实是比较危险的。我感觉像你那种，因为你都已经想好了并且了解过，这种转型其实是比较踏实的，就相当于你已经给自己搭好了很多台阶。
是的是的。所以哎，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里有这个比如说大学刚毕业，然后相对的这个比较年轻的伙伴，可一定要抓住机会。我觉得是要抓住机会去不断的试错，因为真的是真的是在年龄更大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试错的成本是越来越大的，尤其是到了比如说30多岁，我们父母的年龄越来越大，然后如果说再加上就是比如说结婚有孩子，其实就是真的是上有老下有小的那个阶段的话，那在做职业方面的这种新的探索，它的机会成本是要比我们年轻的时候要真的是要大很多很多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年轻的朋友一定不要怕犯错，我们就是要不断的试错，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有尝试了去发现自己不喜欢什么，那么你把那个不喜欢的部分给排除掉，你不就更清楚你自己更有可能喜欢什么吗？那么你就其实就会更加聚焦的再去做新一轮的探索。
对，就甚至是前两天我跟一个朋友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对话，就聊到说有什么是你觉得在你读书的时候非常珍贵的，因为后来就发现可能你说学习知识，网上那么多公开课，是不是你就别说中国这个清华北大了，哪怕你想学什么哈佛耶鲁的课，其实网上也不是没有。然后你说这个朋友圈子吧，肯定是一个，但是可能很多的同学也回家了，回老家之类的，然后可能这个朋友圈子它是一个很稳固的，但是随着你工作的变化还有阅历的增加，其实你也在不断的去交新朋友，对吧？所以后来我们讨论了一下，我说可能对我来说啊，最珍贵的是那段时间你可以去试错，其实就是你可以去多做一些实习，或者是有什么活动你可以去，然后有什么这个像这种交流啊、交换啊、这个什么会议啊、志愿者呀，其实你想去都可以去，这个时候是你成本最低的时候。
是的是的。当然，如果我们听众朋友里有年龄就是比如说稍微大一点的，那也不用灰心丧气，因为我觉得
对
你看我不就是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吗？我觉得任何时候都不晚，因为像我就非常明显的感觉到我觉得只要我们一直是在自我探索，然后在不断的成长的这条道路上，其实一切都不是白费的。像我在我29岁做那个职业转型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之前的积累的很多很多知识 和技能，还有我那份对自己的了解，它完全不是白费的。对于我来说，我反而觉得29岁的那个职业转型，可能真的就是最好的时机。我不用去想，我当时曾经有过那样的念头啊，就是曾经会觉得，哎呀，如果我早一点进入优势领域，是不是会更好？因为这样的话，我能够更早的去积累这方面的知识、人脉，然后以及就是说成为一名好的优势教练所需要的那些技能。我觉得如果我早一点进入这个领域，我是不是就能更早的去做这些积累？可是我实际上发现有很多很多方面，我过去反而是我所谓的走过的那些弯路给我带来了很多的觉察，给我带来了很多的经验，然后那些都不是白费的。
明白，其实我也会这么觉得，就是可能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吧，有一个点是越来越了解自己了，我觉得这个是肯定的。因为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你之前的评判标准太单一了，就不管是这个学习成绩好，还是说你什么当不当班干部啊，当不当学生会主席啊，就是可能他会有一些这种标准，然后包括可能之后社会会给你一套标准。但其实年龄越大了以后，随着你对自身的了解，然后包括你阅历的增加，还有你看到你身边的人他们在过什么样的生活，他们的状态，其实我觉得啊，就这个东西反映就反射到你自己身上，其实是越来越会了解自己的。这个点我觉得是真的。
是的是的，非常认同。
但其实还会有一点副作用啊，就是我的体会，就包括可能我身边也有一些人，就可能大家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大以后，这种求稳的心态会，就是求稳的想法可能会更厉害。就像刚刚说的，说你看你29岁的时候你要转型，可能周围的人也会觉得，哎，你抛弃一个稳定的工作，包括一个在相亲市场上这么有竞争力的工作，你会不会觉得可惜？就甚至是我回忆起来，因为我是很喜欢法律嘛，然后我甚至还考了法考，然后我当时也曾经纠结过，说就要不要去读个这个法硕，然后比如说其实我小时候想做律师嘛，后来我朋友就一件事给我劝退了。我毕业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二十五六岁，他说我不怀疑你能考上，我也不怀疑你能毕业，他说但是呢，你要想一想，如果哪怕你最快的速度今年开始考，你再读3年这个法硕出来之后，你大概是30岁。他说你30岁的时候你要重新开始，比如说选择法律这个行业，那可能首先你从律师助理做起，你的薪资就不会很高，然后其实呢你又面临着这你又在找工作的时候，你又面临着说你的这个年龄到了生育的年龄，你又是个女孩子，然后就是他们会不会选择你。他说其实大多数，因为就是这个律所也好，还有这个就其实每个行业都是很现实的嘛，他也希望你去创造利润。那这个时候可能那些有一大批刚毕业啊，比你年轻，比你体力好，还比你要钱要的低的，就是会有这种人就跟你同样的去竞争。那你能不能接受你30岁从零开始，或者你能不能接受你30岁拿着很少的钱，当着那种就是拎包的小助理从零开始？然后后来我当时就犹豫了一下，我想了想，好像这个生活确实，我不觉，就是我当时就没有想说我一定能够承担这个结果，或者说我一定对这个结果我一定是 OK 的，或者说到了我这个30多岁我还拿着很少的薪水我还四处奔波，它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所以那个时候我脑子里也打了个问号。但是就包括我之前也想过说要不要再去出国读书啊，其实我也很想出国读书。但其实很现实的一个事情是，如果这些事情放在我大学毕业，就是类似于我22岁那个时候我做这个选择，我一定是毫不犹豫的。我觉得那读3年书，比如说我读这个3年法硕，我出来之后25、26岁我没当律师好像也不可惜，也没关系。或者我去国外读了一个书，找的工作跟我在国内找的工作差不多，对吧？我觉得也没什么，就完全 OK。 但是你换到我30岁这个年龄， 我当时就犹豫了。那现在我可能大概率就很难去再做这样一件就所谓疯狂的事情，因为确实需要衡量更多的事。
是的是的，很能理解。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在当时29岁做那个职业转型那个决策的时候，可能我觉得是最关键的那个瞬间吧。就是说我不知道会不会对你有一点点参考的作用哈。就是我那个时候本身做这个决策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那中间我肯定是在很多就是在反复的纠结这件事情，因为确实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然后我也有非常非常大的机会成本，但我为什么当时最终还是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策呢？真的是有一个关键瞬间的，就是我有一天我在想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尝试问自己了一个问题，就是10年后的我会不会为了我现在没有做这个尝试而后悔。我马上我那个答案是非常非常肯定的，我一定会后悔，因为我觉得从对，然后我又问了自己，那20年后30年后的我甚至是可能50年后的我，就是当时将近八十岁的我，在回想我的80年的人生历程的时候，我会不会为了我在这个阶段没有抓住这次机遇，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尝试而后悔？我的答案全部都是肯定的，我是一定会后悔的。而相反的，我其实还反着问了自己，就是说那因为确实是很有可能我就是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确实是很有可能那我转型过来了之后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那可能我发展非常的不顺利，我也必须去想象一下这种可能性。但我就去问自己，如果说我真的是发展的很不顺利，那么我会不会后悔自己在已经29岁的时候还做了这样的一个尝试？其实我的答案也是会后悔，但是我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我那个后悔的程度是要远远的小于我因为没有去做这个尝试而产生的后悔。所以就是在我问了自己这几个问题之后，我真的一下子就决定了，我就决定了。
明白。其实哎，我真的，我之前也是读到过这么一句话啊，大概就是，就是你做一个选择，就看你能不能接受最坏的结果，对吧？就是这个想好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等你真的说到了80岁也好，或者是真的你到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你去回忆你的人生历程，就我也不希望那个时候我有太多没有尝试过的遗憾，这是一个。另外就是，即使是有后悔，我希望所有的后悔都是因我而起，就是都这样。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后来想这个事情，确实我也会有这种感慨或者是说想法吧。当然我觉得你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对于自己的这个客观的，就主观也好客观也好，对于自己的这个评价和认识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准确的嘛。那其实我相信你当时肯定也是用了这个优势这个思维，就我们从录播课最开始就提到这个优势，你能不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优势思维它具体是指什么？
优势思维或者优势理念，它的内涵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除了我刚才说的那几个助力我决策的几个关键的因素，还有一个，对，我刚才有提到，就是我对于因为经过很长时间的自我探索，我对于自己的优势，对于自己的兴趣，对于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工作环境，其实都是我觉得就是至少相对于很多同龄人来说，我的了解是还是挺清晰的。然后那我怎么样，我觉得我当时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我当时完成了一个测试，就在2019年6月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测试，叫做盖洛普肉式识别器。对，对你也做了那个测试，对，嗯，然后这个测试，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帮我们去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天赋、了解自己的优势的，它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啊，我当时其实这份工具它真的是很大程度帮助了我去做那个决策，因为我发现。就是他会给到我们这个我们的那个34个天赋的那个排名，然后我们最需要关注的其实就是自己的排名前五的天赋。这些天赋是什么意思呢？这些天赋它就是最有可能，它是我们最大的潜能，它是最有可能转化成我们最终的这种优势的一些要素。那当时我发现，我的前五的天赋里边，或者我们就说，我觉得我当时其实前五的天赋，因为我，其实很多年里都在有意无意的对于他们进行投入，所以，这些天赋也就已经成了我的一些比较突出的优势。那我的这前五个优势里边，我发现有两项我认为是非常非常核心的，一项叫做交往，一项叫做学习，他对我这个做职业角色，就是说职业发展上的这种选择来说，他们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意味着我有这个学习的优势，就意味着我是非常非常渴望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所以说我大概率是希望我的这份工作是能让我能有机会，甚至他要求我，我要求我就是要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提升自己。那相对来说，我当时所面临的两份职业的选择，确实是我现在这份工作是更符合这个要素的。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的那个交往的那个优势，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优势。它的含义就是深度跟人的深度的链接，真诚的沟通。然后那其实在我现在的这份工作里，在我当时的想象里和感觉里哈，我就觉得我在我来到这家公司以后，一定会有很多机会能够跟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去进行深度的链接。然后我就发现我的其实这两项突出的优势结合在一起，我就完全能够想象到我最适合、我最喜欢以及我最能贡献价值的一份工作的样子，那就是在一个学习的场域里，去在我非常感兴趣的话题，那自我探索，这个自我探索其实就是我当时发现的我最有兴趣的话题，优势就是属于这个范畴的。然后相对来说，其实英语方面，我当时做的是英语老师嘛，但在英语方面，他英语这个话题本身我对他也有一定的兴趣，但是相比起来自我探索来说，那我对自我探索那个兴趣度是要远远的大于对于英语的兴趣的。所以就如果我能够在一份工作里，我能够在我非常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上，然后被一群这种也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人围绕，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在这个话题上进行交流探讨，然后并且我还能基于自己对于这个话题的了解去助力这些人，能够帮到这些人的话，这真的是我梦想中的工作的状态。
比较好奇的一个点是，你是如何把这个优势思维用在找对象上的？
就在找对象上，我觉得有好几个方面，可能主要是分两个阶段吧，一个就是找对象的阶段，一个就是跟对象相处的阶段，优势思维都帮到了我很多很多。那在找对象这个阶段，刚刚其实最初咱们两个都有分享到说，我们曾经在就是在找对象的时候，之所以会有很强的这种焦虑，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来自于不自信。然后对，我就发现我自己在，我觉得我自从学习了优势理念，自从尤其是加入我们团队， 来全职的浸泡在，就是每一天浸泡在优势理念里，浸泡在优势语言里，之后呢，这个事情它对于我找对象也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就是我因为它让我这个人变得更加自信了，而且具体一点说呢，它是有非常实际的帮助的，就是在找对象那个阶段，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去想自己有什么样的优势，然后就是在这个相亲市场上自己用什么样的策略，以什么样的定位，然后去聚焦什么样的这个目标，什么样的对象是更适合我们的，其实这些都是优势里面可以在找对象这个阶段助力我们的。比如说对于我来说，我尝试过很多，真的是各种各样的线上的和线下的这种相亲活动，然后我就慢慢摸索出来了，有一些活动我就基本上参加过一次我就不再参加的，比如说那种K 歌，就是单身男女一起 K 歌啊，
我明白。
然后还有就是轰趴也是类似
大型相亲，
对，然后还有就是那种还有那种户外，其实这些就是我身边是有人通过这些形式真的是找到了非常适合的对象的，我觉得这些形式本身是非常好的，大家都可以去尝试哈。但是为什么我参加过这些，我都是参加过一次之后我就真的再也不去参加了，因为他们真的非常不适合我，因为他们非常不符合我的优势，
对，体现不出
对，不但体现不出我的优势，反而把我的短板暴露的非常的明显，因为我的短板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我在关系里是比较慢热的，而且我是在那种人多的场合，人多的那种非学习的场合，我是非常非常非常容易紧张的。在那些场合我不仅不会像很多很多姑娘，就是比如说她很适应那种场合，她就对，她就会表现得非常的自然，落落大方，然后能很好的展现自己的个性和魅力。我不仅不能做到他们那样，然后反而我在这种场合真的是觉得就会就坐在那儿就特别的紧张，然后恨不得就真的是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的那种，所以就是我就体验过之后我就觉得特别的不适合我。像咱们就是通常就会在一对一的沟通里是相对来说会更自如啊，相对于那种人多的场合来说，我发现我就是这样，所以我就是更加聚焦我的这种相亲的策略，我就是在这种各种平台上这种线上的像线上的相亲平台上去看到就是初步觉得合适的人，然后就去聊，然后那反正就是其实是慢慢的一个筛选的过程嘛，然后如果觉得可以考虑线下见面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这样的线下见面肯定是一对一的。其实我就整体上发现我在一对一的这种线下见面里，我整体还是比较自然，比较放松，比较能够呈现出一个真实的我的状态。
明白，我也是。我之前有一次去那个参加了一个就特别逗，它也算是比较大型的相亲活动，然后就8分钟8分钟，然后换人。我们相当于是一个桌四个人吧，就两男两女，然后两个女生是坐在那里不换位置的，两个男生是换位置的，然后到最后就是我跟我旁边那个女生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因为我们俩对就是可能我们两个后面就现在也有联系啊，就也有联系，然后也会一起那个出来比如说吃饭聊天什么的。可能后来我想了想是因为那个下午就是我跟他是一直在一块儿嘛，就也没有换位置。对，然后那个活动就是我也是去了一次之后我不想去了，因为我觉得太累了，就是我真的是可能说话累然后心也累。
是的，我对于这个八分钟约会的那些相亲会印象也非常非常深刻。
对，当然就是这个肯定是你相当于是扩大筛选的这个范围嘛，就是扩大样本范围。对，但是后来我也是发现就没有那么就哎怎么说呢，这个也是在我比较着急的时候，好像是去年吧，然后但我今年其实整体上就已经不会再选择去参加那种所谓的大型的相亲活动了。
嗯，对，你可以哎，你可以回头咱们俩再具体聊聊你的那个你的优势，然后我们可以来看看，就是你在策略上怎么样来调整，然后怎么样来定位，然后充分的发挥你的优势，可以找到，我觉得其实倒不一定是更快的找到对象，我觉得找对象这件事情很多时候快并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但是可以找到更适合我们自己的对象。
对对，其实就是你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场景，当你对自己自信了以后，你把你的这个能量，就是你把你自己去打开，然后你让你的能量去绽放出来，其实这个时候你自己是一个舒服的状态，而且别人也会看见你。就其实之前也是会自己会给自己设定一些枷锁，就比如说我会觉得我没有那么会讲话呀，或者我会觉得可能这个我这也不会打扮啊，怎么怎么样，那个时候确实是还是有一点不舒服的，然后相对来说自己也不是一个绽放的状态。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部分我特别特别喜欢，就是你说让自己的能量能够更加绽放，真的是这样。我刚才又想到我觉得在找对象这件事情上，我有一个优势，我另外一个优势，简单粗暴的来说就是爱学习。这个点很有意思，就是我在我那篇相亲总结的那篇文章里边，其实有提到这个点，就是说我爱学习、爱思考的这件事情本身。我认为肯定是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是一个优点，它不是一个缺点。但是有意思的是在找对象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很多我遇到的很多男性，他们会或多或少的觉得我的这个特点会让我觉得比较会，就是他们会就会觉得我有的时候太严肃，对，觉得有压力。然后比如说他们有的人就会反馈说这个，就这个你业余时间还总是去跟人聊，对，还学习，然后还我还曾经发起过那种成长小组，就是我曾经有做过3年半的一个成长小组，就是我们每个月会一聚，然后我们去总结上个月各方面的成长，然后再去计划下个月的成长，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组。这是我自己非常引以为豪的一个经历，对，我非常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但是在有的相亲对象的眼里，他就会觉得他就觉得非常的难以理解，他觉得，他说你整天工作上开会还不够啊，你这自己还要业余时间自己还要再组织别人一起开会，他们就觉得很难以理解。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我突然就想起来了，大概就在一周多前，我跟我老公有一天晚上，就聊到这个话题，我就半开玩笑的问他，我说，老公，你跟我结婚，你图啥呀？你知道他怎么回答的吗？他就稍微想了一下，他说，我图你爱学习呀。他真的是这么说的，然后，
哇塞，那这有很……
但是当时我是很生气的，就是他刚说完这句话，我最开始是有一点点失望，然后我还给他机会，后来又一暗示他，我就别的呢，他说这点还不够吗？然后我就非常的生气，真的是那会儿很生气，很失望，然后。后来我们俩把这个事儿又说开了嘛，最后，然后又把这个事儿聊开了，我就没再生他气了。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就很有意思，当时真的是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是就是在咖啡厅里见，然后我们就这样聊天儿， 聊了四个多小时吧，然后我们聊的话题其实就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各自学到的一些东西，做了一些分享，做了一些交流。所以说他确实是，我知道他确实是很喜欢我爱学习的这个点。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就是在找对象上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对方他欣赏你的这个点最好是你本身的优势，或者是你自己也很欣赏自己的这个点。因为其实我之前也遇到过一些人，就可能他比如说啊，就可能刚见了一面两面，然后就说他喜欢我，然后我就很受惊吓，我有时候就会问说那你喜欢我啥呀，就是你怎么就喜欢我，对不对？然后有一些人就说我觉得你长得好看就是可能这种答案啊，当然我觉得这种也很真实啊，就是这个容貌，可能有人说我觉得你长得很好看，或者是我觉得你很温柔，所以就我是会觉得可能需要多一点的相处，你能够知道我的内核是什么样的，我的想法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个时候你如果说你欣赏我，比如说你是欣赏我这个这种知识啊、阅历啊，或者是有趣啊，或者是说遇事比较灵活呀，我觉得他如果讲这些点呢，可能会是我更开心的，而不是说你这个好看会做饭就当然就只是打个比方啊，就这个真的蛮重要，就对方欣赏你的点一定是要你自己
喜欢。对，这点我真的是太同意了。我刚才突然想起来，我记得你的突出的优势里边也有分析，对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就是在刚才说的这个点上，有可能是跟你的分析优势有关，因为我也是分析是在前五的，是我非常非常常用的一个优势。分析优势突出的人的特点就是特别喜欢刨根究底，特别喜欢探究这个事情的这个来龙去脉。就是说你告诉我你喜欢我，对吧？那我就要问问了，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就是咱们就是整体上在做角色上会相对来说更偏理性，但有的人他找对象是真的是不是这样的。
哦不，但是当时主要是有一个点是就是太快了，你比如说你才见了一次面是吧，我觉得也不太了解，所以我会问。那如果是当然啊，如果说比如说见了很多次面或者相处了很久，我自己就是也对他有感觉或者是相互吸引，那个就另当别论。只是说当我觉得这个事儿太快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分析的这个优势告诉我们好像不是那么正常的时候，就可能我就会想去刨根问
底。明白。是的，是的，我觉得之所以刚才你说的那个点特别特别重要，我觉得是因为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是因为其实这个点就是要判定两个人的核心价值观是不是一致的。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如果是想要成为人生伴侣，然后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边，你想两个人要一起经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然后很多很多好的事情和坏的事情，艰难的时刻，这些都会一起经历。那在那些重要的人生节点上，考验两个人的就是两个人的核心价值观是不是足够一致，这是决定两个人能不能真正的长久的和谐的走下去的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那价值观它是什么？不就是我们最看重的东西吗？所以说如果说对方他最喜欢你，他最看重你身上的那个要素，恰恰就是你自己也非常的认同，也非常的自我欣赏的那个要素的话，那就大概率说明你们两个的核心价是至少是有一些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也觉得这个核心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其实它就是内核嘛，就是我们说除了外在还会有这个内核。而且其实我感觉当你 自己就是真正找到你自己的优势，就是你的这个内核真正的稳定以后，其实社会对你的评价或者是他人对你的一些负面的评价影响的也就比较少了。
是的是的，一定的。
其实我觉得外界的声音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小的，就是到现在为止啊，其实也是很小的。
特别好特别好。
然后像刚刚我们聊到这个盖洛普还有这个优势思维也好，其实我觉得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利用好这些工具也是能够去更好的了解自己。
是的是的。
那因为之前啊我看到就是网上也会有一些就其他的声音，就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去过分依赖这个工具，然后造成一些没有那么好的效果。那因为你又是优势教练嘛，就是想让你给大家也讲一讲我们应该如何去更好的利用这些工具。
怎么样更好的利用这些工具，我觉得我马上能想到的一个特别想分享的点就是这些工具，不管是 MBTI 还是盖洛普优势测评，还是其他的一些这种性格测评，这种价值观的测评，职业兴趣测评，这些工具他们都是，我觉得他们最大的价值在于开启我们的自我探索，但它绝对不是我们自我探索的一个结论。这个意思，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拿到，比如说我们拿到盖洛普优势测评的这份报告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需要，不是说我就看到这份报告，他告诉我说，哎，我的这个学习优势排名第一，那么我就给自己贴了一个标签，叫做我的学习优势是最强的，不，并不是这样的，而是这里边有非常非常多的。需要自我探索以及可以自我探索的空间，这个工具它其实就是开启了这样的一个自我探索的过程。那我们拿到这样的一份报告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去问自己很多问题，当然也可以去寻求这个优势教练或者是专业的这种测评解读师的这个支持哈。那如果我们去自己去问自己问题的话，比如说我们就可以问自己说，我来看着这份对于这份优势的这些解读，这些文字的这种描述，我觉得它符合我吗？我是不是确实是经常是有这样的行为表现的？这是一个方面我们可以问自己的。因为你会发现任何一个测评，虽然说像盖洛普 MBTI 它总体上来说是在测评方面它这种权威度信度和效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已经相当相当高哈。但是仍然任何一份测评它都是会有一定的误差的。甚至有很多时候，比如说如果我们在做测评的时候，我们自己的那个情绪状态或者是环境比较嘈杂，或者我们情绪状态的那个不太好，这个会有可能影响到这个测评结果的那个准确度的。很多很多因素都有可能会影响。那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拿到这个，我们看到这上面对于我们一些行为的描述的时候，我们就是需要问自己，哎，这个行为我是不是确实是经常出现。那么接下来如果我们就是要去聚焦在那些我们自己确实很认同的那些行为表现上，我们自己确实很认同的优势上，然后接着去问自己，那我这样的行为表现它给我带来了什么样的价值，以及那我以后可以做些什么把这份价值放大，让我的这个优势能给我带来更多的价值，让它更多的去助力我的这个个人成长，我的职业发展，我的亲密关系，我的甚至是如果有孩子的话，其实我们在跟孩子的互动上，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带着我们那份优势的那个滤镜去，就是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接下来去探索的部分。
就是很多人可能还会有一个疑问啊，就像刚刚提到的那个，他可能看到比如说我的优势是这个哦，或者说我的劣势是这个，那他就会觉得 可能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就比如说我就还是拿我自己举例啊，就比如说像我的话，可能我的这个优势是类似于这个战略啊、学习分析，然后它相对应的给我带来的一个不是很好的点，就是可能我在这个察言观色的能力上就没有那么强，因为可能我的这个第一反应永远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它从理性分析上，它从逻辑规律上应该是这样的。那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在察言观色上就没有那么强。可是如果是说我的工作是需要我去察言观色，或者是需要我去调动我这方面的能力的时候，那毕竟我还要工作，对吧？我也肯定不能说啊，我这方面就是不行，我就摆烂了，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对，我肯定也不能这样。所以就是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知道了自己的优势，那就是对于自己没有那么就是自己不是在自己优势的方面，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
对，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是很多很多人都会关注和有困惑的一个点。我觉得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我们在有一些点上确实是有短板的情况下，我们到底应该做些什么？比如说，我们是应该更多的，这个时候我们是应该更多的这个发挥我们的优势，然后就是说，我们就是要接受这个优势发挥的时候带来的一些问题，还是说我们这个时候要管理一下我们优势的这个发挥，把它控制在一个更合理的度？因为其实就是优势的发挥是有一个最佳的区域的，我们是有可能会把优势发挥不足，也有可能会把优势发挥过度，都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困扰哈。那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选择？我觉得这里边最最最关键的点叫做明确目标。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去明确当下我产生这个困惑的时候，我的那个目标到底是什么。比如说我觉得你所说的这个不太会察言观色这个特点，它可能是关于就是说对于别人的这种情绪状态不是特别的敏感，它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哈。
对，
那这样的一个特点，你会发现在有的情况下可能你根本不在意这个点，因为跟一些比如说可能你跟一些你不太重视的人相处的时候，即便对方埋怨你说我觉得你太不会体谅别人情绪了，我觉得你太不会察言观色了，这个会有非常大的问题。即便对方他给你有这样的反馈，可是如果对于你来说你并没有一个目标是去跟他处好关系，那么你在这个情境下你是不需要去管你的这个所谓的短板的，或者说在这个情境下不会察言观色，不太会觉察别人的情绪，这个本身在这个情境下它不是你的短板，你就不用管它。对，诶，这里就我就想到盖洛普这家公司，他研究优势60多年，他们对于短板或者对于弱势有一个定义，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他认为什么叫做弱势，什么叫做短板，就是阻碍我们成功的要素叫做短板，叫做弱势。那什么叫做阻碍我成功？这个时候就是要看你的目标，也就是说，反过来说，就是说，如果说一个因素，我身上自己的一个特点，它并没有阻碍我实现我想要实现的目标，那么它就不是我的短板。那然后另外就仍然是刚才说的这个例子，假设说换一个情境，比如说你如果你有了对象，有了你非常非常珍视的一段亲密关系，那我想很多情况下一定你是需要非常关注对方的情绪和感受的。那这个时候，对，这个时候就如果说你没有去关注这一点，然后导致对方确实是感 感觉到很不舒服的话，那这个时候确实就是你的短板，那你是需要去管理这个短板的。
嗯，明白。其实他还是就是看我们的这个目标嘛，就是我觉得你刚说那点特别好，就还是说看你的目标，看他对你的这个目标有没有影响，而不是说我就是想着去，哎，我这边不好，我就要去提升，
对，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他还是要看你的这个
方向。对对对，嗯，诶，我刚才又想到，就是之前我记得上次咱俩聊天的时候，你有说到一句话，也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就是焦虑的反义词是具体。我觉得这句话它其实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话题，
嗯，
它同样是适用的。因为当我们去跟别人说，嗯，说我觉得哎呀很烦恼，我觉得我有这样的一个短板，就是不会察言观色，我们在这样说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就是有一份焦虑吗？就是对于自己这份短板，所谓的这个短板，
嗯，
我们是有焦虑的。但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缓解这种焦虑，就是去具体化这个问题。怎么样具体化？就是去看我在什么情境下我不会察言观色，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我所谓的不会察言观色真的是给我带来了困扰，阻碍我实现目标的。那么我们就去针对具体的情境再去做具体的这个相对应的这个对策。有的情境下我们就是不用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就是不用管它，可能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更强大的内心。当别人认为说你这个是短板，你要赶紧补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有强大的内心。我并没有这方面的目标，所以我不需要去所谓的补这个短板。但是在有的情形下，如果这个特点它真的阻碍到我们实现我们非常重要的目标的时候，我相信不用别人去说，我们自己也会去，对，也会主动行动起来的。嗯，
我也相信。嗯嗯，对对，其实这个点的确是，就是就是咱们上次说到的那个，我其实感触也比较深，就是我会发现，当你把一些东西就是具体化的时候，你其实是会发现它没有那么可怕。就很多人，就像比如说回顾我们刚刚聊的所有话题，包括说职业的转型啊，然后包括说你做一个选择，其实当你把所有的东西把它具体化，或者是因为我这个比较就分析是优势嘛，包括我找工作的时候，我也会去类似于给他有一个具体的衡量，比如说衡量他的这个一份工作的工作内容啊，然后薪水平台呀，然后包括说因为在北京嘛，就你肯定还会考虑户口啊，考虑各种因素，就其实是你看了这几份工作，你觉得哎哪个好哪个好，没办法比较。但是当你把这些维度具体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还是可以比较的，
嗯，
还是可以去选择。
是的是的，嗯，哎，我这个地方我特别想补充一个点，真的，我身边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人，对于优势理念有一个误解，就是，嗯，包括可能刚才咱们那一小段讨论，可能也会让大家有一个困惑是，那既然你是优势教练，你鼓励我们发挥优势，为什么还要说有的时候这个短板就是要去管理，就是要去行动起来来补上这个短板呢？所以我这里简单做一个澄清哈，就是我们所提倡的优势理念，它就是指的是在整个人生的维度上，我们现在更提倡的是这种总体上更加关注个人和他人的优势的这种理念，它是相对于传统的那种理念，我们大家就绝大多数小伙伴肯定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从小就是会被家长会被这个老师责问的，就是哎，你这今天考试怎么这个数学才考了80分啊？为什么人家能考满分，为什么你只考80分？可是在他这么说的时候，对，在他这么说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忽略了另外一部分的事实，就是我们虽然数学只考了80分，可是我的语文考了接近满分啊，我的语文是我的优势的部分啊， 为什么你不来问问我为什么语文能考到这么高的分数，我做了什么，我有什么成功的经验，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嗯，我的兴趣点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不来问这些，而是就是去盯着我的那个短板的那个部分呢？这个是我们大家都肯定是就很多很多很多人从小都就有的一种痛苦。那我们现在所说的优势里面指的并不是说去否认和无视我们的短板，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短板在有些情况下只要它阻碍了我们实现我们的重要目标，我们是一定要去管理它的。但是在整个人生的维度，我们需要把更多的时间和心力投入到发挥我们的优势上，而同时我们要用优势的视角来管理短板。如果有的时候你的这种不太能够感受到别人的情绪的这个点，它如果说真的成为了你的短板，那你怎么样去弥补和管理它哈？我就想到其实你就可以利用你的交往的这种深度链接的这种优势啊，比如说如果你处在一段亲密关系里，你可以就是真诚的告诉对方说我在这个方面一直都是比较弱，但是我在很努力的去改变这一点，因为我发自内心的就是觉得你对我很重要啊，然后
哇，
对，所以就是说你甚至可以给他打个预防针，就真的是很真诚的跟他沟通，因为我觉得交往优势突出的人就是会很希望跟对方非常坦诚真诚的沟通，你就可以真诚的告诉他你有这样的一个短板，然后同时你也很希望就是为了他你是很愿意去弥补这个短板，然后来让他感觉到更舒服更被关注到的，但是你可能需要时间，所以就如果说真的有的时候你没有关注到他的情绪的话，我想如果经历过这样的非常坦诚的沟通的话，对方大概率是能够理解和接纳你的这个特点的。
嗯，哎呦我天，我真的我想赶紧遇到这样一个人，因为我刚听你说，我换位思考了一下，如果有一个人非常真诚的跟我说他这边有短板，但他为了我就是在努力的改善，我
是吧
很感动。
哎呀，我感觉我对我老公就是这样的哎。我不知道我老公有没有体会到，因为我老公他对于情绪是很不敏感的，然后他我觉得他的这个感动的阀值非常非常高，就是要让他感动特别特别难。所以即便是我对他有过不止一次类似于这样的非常真诚的沟通，我不知道他有没有 get 到我的真诚。
啊，那应该会，肯定会 get 到。我觉得一个男生不管他会不会，他是直男也好，他是怎么着也好，他只要是爱你，他一定会有一些表现的，就不可能说他爱你但他一点这个表现或者感受都没有。
是的是的，因为表达爱的语言有很多很多种，那本书爱的五种语言我特别特别喜欢，就是其实就是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就像每个人呈现自己个人特质的方式是一样的，非常非常的多样化，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更加了解自己，然后同时就是更加了解自己的过程，我们也会更加的理解别人，他这两个方面了解自己和了解别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行哦，那其实今天我们也聊到了很多，就包括这个年龄的焦虑也好啊，然后包括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大对于自己的这个选择也好，对于自我认知也好，就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的最开始还是源于我们每个人都是处在一个不同的阶段，就是对于每个阶段所最重要，对于每个阶段比较重要的课题也有一些的变化， 所以其实我也好奇，如果是现在再给你一个时光机让你回到过去，你会想回到哪个年龄，或者说你会对那个年龄的自己说些什么？
我会想回到哪个年龄，我说实话，我就想我没有想回到哪个年龄，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我就是我已经是我最喜欢的状态了。虽然说当下的我仍然面临着很多很多挑战，仍然会有一些焦虑，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是我自己32年来总体上最喜欢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就不用回到过去。那如果说对过去的自己说些什么的话，我想说我非常非常的感恩过去的自己，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回望的话真的是功不唐捐，就是我过往曾经学过的很多很多知识，然后见过的人，受过的伤，走过的弯路，我觉得现在都是构成当下的我的必不可缺的部分。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对于过去的自己非常的感恩。
明白。那就是你会想对过去自己说什么？就对哪个年龄的自己，然后说什么？
我想要对高中时期的我，高中时期的我说，你现在经历的痛苦是一份巨大的礼物，只不过这份礼物它的包装不太好看，但是等到你20-30岁的时候，当你有充分的智慧和勇气的时候，当你拆开这份礼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份礼物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对，这是我想说的。为什么会想要对高中时期的自己？因为我现在回想来，我高中时候的我是整个人的状态是非常非常不好的，那个时候的我就是非常非常的自卑，然后因为自卑，因为玻璃心，其实跟身边的同学朋友的关系也总是也不太好，然后学习上也是其实不是很好的状态，就是真的是那个时候觉得整自己的人生全方位的是非常的灰暗的状态。但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的经历的那些灰暗，也是我人生很真实很宝贵的一部分。
明白明白。如果是我的话，其实我很想对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吧，可能我回到那个时候，我会很想跟自己说，再多去体验一些，然后再多去探索一些这个美丽而奇妙的世界。因为可能那个时候，对，因为可能那个时候呢，就还是说还是一个怎么讲，就是那个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功利吧，就是因为在上学嘛，就会想着说我要去多积累一些这种考试这种考证啊，就是这种证也好，或者是实习也好。但是其实我现在觉得那个年龄很好，其实应该去放松下来，或者说去更多的去探索，而不是说想着我今天要干1、2、3、4、5件事，明天要干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为的是让自己以后这个所谓的不输在起跑线上。当然就是我现在回顾呢，我也觉得那个时候，当然那个时候的我自己肯定是说没有说很松懈过，或者说甚至是我每一天都会有一些收获。但其实我会如果现在看的话，我会更希望自己 能够放松一点。就虽然说我们讲啊，就是说从概率上讲，可能你好好学习，你考入一个好的学校，你拿更多的证，有更多的实习经历，你在找工作上，或者是你在未来这个找工作成功的概率上会比别人大，但其实人生还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活法。就我是非常希望自己在那个，就是自己在那个时候就能够意识到这些。对，而且后来就逐渐的发现，其实你之前的那些积累，它更多的是像一个敲门砖，然后你当你用这块这个敲门砖把工作上大门推开以后，其实后边你去面对的事情才是你真正需要自己去面对去探索的，就再也没有一个说像一个做题的方法，或者是再也没有一个既定的流程能够让你去完成这个评分的过程。
是的，我觉得真的是从，如果我们从整个人生的维度来回看大学那个阶段的话，学习这件事情它当然是重要的，但从人生的维度上来说，更加重要的是不断的保持这种学习的态度和行动，不断的保持对生命的热情和探索的勇气，这是更重要的。
对，哎，那如果就是让你对以后的自己，就对未来的自己再说一句话，或者是说对那个，就是你对另外一个阶段，未来阶段的话有一个畅想，你会说什么？
我现在我正好在过去大概一个月里边有两次参加活动的时候，都有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就会都被要求选择一张图片来代表我当下的那个心情，然后还有也会要解读一下。我选择的图片正好两次都是非常非常类似的。我现在脑海里浮现的那个画面也就是那样的一个画面，就是我在大海上在冲浪。虽然说我本身不会冲浪，而且我对于水其实是非常恐惧的，当我想到我对未来的自己要说些什么的时候，为什么会浮想出来这个画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过往的人生里很多时候内心有很多的恐惧和焦虑，所以我觉得我以后是可以更加充分的绽放，更加充分的释放我的能量，所以我希望未来的我自己能够更勇敢的去突破自己。我之所以会联想到冲浪，在大海上冲浪的那个画面，就是因为对于海，对于水，我是很恐惧的。但是前段时间当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片的时候，我突然却觉得很兴奋，就是我的感觉是现在的我有了足够的能量去面对那些曾经让我觉得非常恐惧的，或者是想都不敢想的一些事情，我有了这样的能量，那么以后我就是要有越来越多的行动去更充分的释放我的能量。
哎，那所以这个也是你想描述
的
那个生命画像吗？就是在
是的，
在大海上冲浪，
然后而且很关键的时候，是这个冲浪的时候，那个面部表情一定不是恐惧的，而是很兴奋，很享受。
明白。
我觉得内在我们一定是要保持一份敬畏，就是比如说对于大海我们一定是要有敬畏，所以不能说内心是完完全全没有恐惧。如果没有这份恐惧，如果没有这份焦虑的话，那反而是很愚蠢的。因为那有的人他可能在自己能力没有到达的情况下，他去冲浪或者是去做一些对于这个一些事情的探索，他没有预见到那个危险的程度，最终是肯定是会出问题的。所以我们内心，我仍然会有焦虑，仍然会有恐惧，但是 我觉得我期待自己的状态是带着焦虑，带着恐惧，但同时我是在前行的，因为我既有恐惧又有兴奋、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明白。其实我后边觉得勇敢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品质、
嗯、
对，而且就是哎，这真的就虽然这样说我也会觉得有一点点那什么，但其实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大你会发现这个勇敢越来越珍贵，就是它比较稀有、
嗯、
甚至可以这么说。对，嗯，当然我也是觉得，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希望过一个不被别人定义，然后也不是说我要成为某某某，就成为第二个谁谁谁那样的人生嘛。就我觉得有的时候确实是应该勇敢一点，当然这个勇敢是你要去做好准备，然后去思虑周全，然后你再去做这样一个决定。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你勇敢一点，就是稍微冒一点点险，对，这样的话会给人生带来很多的惊喜。就我去年的时候其实我写了一个就是小总结，有趣的人生是一次次安全的冒险。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想要你的人生变得有趣，变得不那么循规蹈矩，那确实是需要一点点的冒险，一点点的勇气，但是呢你要做好一些准备让这个冒险变得安全。然后还有一个很就我觉得也是一个很迷的事情，或者是一个很神的事情，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勇气，你拼尽全力，你做好了准备，你能够去面对这个结果，然后你去做这个事情，你会发现其实是会有人帮你的，就冥冥之中其实是会有人去帮你的、
嗯嗯、是的，我非常相信这一点。我觉得我过往的经历很多时候也告诉我了这一点。嗯，包括我的29岁的时候的那个职业转型的经历，你看也挺神奇的。就是在我想要找到一份积极心理学方面的工作的时候，我马上就想到了我在那么多年前认识的一位老师，就是也就是我现在的老板，我就想到了他就在做着积极心理学方面的一个事业，就是传播优势理念的这个部分，所以我就才能联系上他。我觉得就是在那个时刻，其实还是目标，如果说我们的梦想足够的清晰，如果我们的目标足够清晰的话，一定能够找到资源的。
对，就是还是要这个胆子大一点。就是说有一些人可能会给自己的限制比较多，比如说会想哎呀我这个也没什么成就，也没有什么影响力，我去这个跟你，包括像你刚刚说那位老师，可能你们之前也有一段时间没联系了是吧，就会想说那我这样是不是不合适啊，我这样说人家会不会理我呀，怎么怎么样，就其实也会给自己一些限制嘛。
对，是的是的。
对，但其实就是我觉得大胆去做就好了。如果你真的很想做这个事情，就是拜托还是要去试一试。就像我刚刚说的，即使是最后有遗憾有后悔，但是也最好不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勇敢的去尝试过，从来没有迈出过那一步。
对，行动起来。
那今天非常感谢文一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干货，同时也是很真诚的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我们也希望听到这期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无论你们这个年龄有多大，无论你们在人生的哪个阶段，都能够行动起来，同时呢利用好自身的优势，再去探索这个世界的美妙和自己无限的可能。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啦，大家再见，拜拜。
谢谢，拜拜。